觉得这好像是大家的一种迷思，欸，就是好像有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家庭就会被称为是一个健全的家庭或是正常，这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厌恶的四个字。我们是
啊，这个就很好啊，
那就这样啊。我刚刚那个姐姐，
哦耶，有片头了。
大家好，我是西西。
我是 Linda。
我是彭彭。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直接来破题，那就是你们觉得单亲家庭对你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们先来问一下王彭好了，从最小的开始。
好好，既然从我开始。好的。嗯，单亲家庭对我有造成什么影响吗？我觉得在亲密关系还有在那个叫什么，就是和同侪相处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有影响的。因为其实单亲家庭就是其实没有父母间互动的一个模板，所以其实我在成长的阶段，我很容易就是看到谁我就喜欢上谁。但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是跟我双鱼座的特质有关，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蛮花心的人。对，然后但是我是在真的就是进入到一段比较稳定然后也紧密的亲密关系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单亲家庭是真的对我有蛮大的影响的。因为其实对方是在一个所谓的健全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他其实就比较知道一般人所期待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要有的安全感就会有，或者是陪伴，或者是一些亲密关系要有的紧密度，他其实都会营运得很好。可是其实我就不太清楚，就是这些到底应该要怎样做才是好的，就是我不太清楚应该要怎么把原本我对一个人没有的可能信任或者是亲密感要从没有到有，然后还要再把我可能需要去把一些伤口打开，但是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跟他讲，应该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样子。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和好，或者是我不知道其实和好之后或者是和好前到底应该要怎样做讨论，因为我没有看过西西跟别人有这样的互动，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只有我跟他两个人这样子相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成长下，其实就是在亲密关系上面会让我比较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跟对方去揭露我自己，或者是面对我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或者是讨论某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那是到很近期才慢慢去学到的。
嗯，诶，那Linda呢？
我的话，我觉得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对我成长之后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对，然后对很多事情会，我反而跟彭妹有点相反，我很容易相信别人，我非常容易相信别人，很奇怪哦，这也是我到后来我才发现，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这个人。然后我可能都会以他是善意的出发点，我一开始就不会觉得这个人会有什么坏念头或不好的想法，但是在这个状况下反而还蛮容易遇到坏人的，尤其在就是另一半的关系上面。对，我觉得是有一个反差，刚刚听完彭妹的分享之后，我觉得诶，可是我是另外一面耶，就好像太过相信别人，或者是哦，那个人可能另一半对你以前啦，就是现在也是趋近稳定的，我现在说的是以前，对，以前可能也是别人对你有一点点好，你就会觉得哦，他怎么会愿意对我这么好，然后甚至还这个关系如果走到后面会有一个问题是，当他一直对我很好的时候，我会开始出现怀疑，会不会有一天他好到一个程度他就会离开了。
哦，这个我也会，
对对对，就是这种没有安全感嘛，尤其是你非常幸福的时候，你会吗？就是超级幸福
的这个，
哦，我怎么可以这么幸福，
对对对，就是会觉得哦，这个可以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很快就没了。
就之前我看了你们有一起合作的那本书，妈咪我们还能幸福多久， 我就超有感的，就对啊，会不会有一天这种幸福它终究会消失？所以我觉得我是落入了一开始会很莫名其妙就相信别人，相信到后来，然后开始两个都有建立信任之后，反而会出现怀疑，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再没多久又会被抛弃了，又或者是不会拥有这样的幸福。嗯，我觉得这是我在我自己的单亲家庭里成长的所长出来的一些我需要去学习的课题吧。
嗯嗯，那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彭妹就有讲嘛，她就说我们三个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嘛，那特别我跟其实就是如果听众在听的时候应该也知道我跟彭妹就是母女的关系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是我来自单亲家庭，但是我自己后来也是成为一个单亲家庭这样，所以就会形成刚彭妹讲的，就是她也在单亲家庭里面这样。可是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父母都有这就叫做健全吗？
嗯，对啊，所以我刚刚讲健全的时候才会有一种、
打量撇的
那个什么引号吗？对，那是叫引号吗？
对 对, 对，有一个 quote 在那边，
对对对，
这样子。对啊，就是这我觉得这好像是大家的一种迷思就是好像有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家庭就会被称为是一个健全的家庭或是正常，这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厌恶的四个字。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刚在听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就是像刚鹏就会提到说因为家里就是只有我跟他，所以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说所谓他跟他男朋友吵架啊怎么吵然后怎么和好的这个过程。刚听起来的意思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典范，所以你不晓得说这个一个典范一个模型在那边好像会知道说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里也相当程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提到嘛，你真的有爸爸妈妈就叫健全吗？或者是就是有个括字它就叫正常吗？这样子。可是很多有家暴的家庭他也是爸爸妈妈都在啊，
对超级健全，
对啊，超级正常。如果用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可是我觉得刚才彭彭讲的就是他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怎么跟男朋友一起相处啊，因为他不太清楚到底如何跟另外一个异性嘛，因为我们家是母女的单亲家庭，所以他其实不太清楚怎么样跟一个异性相处，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典范或一个模型在那个地方给他模仿。可是一样啊，你如果是来自于你说家庭暴力的家庭，他的典范就是暴力啊，他的模型就是会这样子去模仿下来啊。所以我会觉得这只是刚在听的时候就忽然间觉得说可是这好像未必一定是所谓的双亲家庭或者是单亲家庭才会产生的议题这样子。我刚只是突然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至于我自己呢，我也是来自单亲家庭啊，但是就是说因为我的年纪比两个都大很多，而且我的
有大很多吗？
有
大很多，大很多，一个都可以当我妈了，都可以当我妈了。
那不就是你妈吗？我大很多，而且因为其实我的单亲还伴随着那个时代所谓白色恐怖这件事情，所以单亲对我来讲的影响，也许就比如说可能也许就跟 Linda 不一样，那也是跟彭彭会不一样这样。那个时候我的单亲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得要做好，就是不能够表现出那一种很软弱的样子啊，然后不能够表现出不好的样子啊，因为不能够让人家说你看吧他就是没有爸爸，所以就是这种很没有家教很没有修养的孩子，这样就是没人教的孩子这样。那因为特别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是政治犯嘛，就是现在会称为政治受难者，但是在那个年代会被人家说是政治犯、良心犯或思想犯，后面这两个还是大家比较善意的说法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年代就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做好是不行的。对，所以担心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学会什么事情都要可以做得好，就是不能够把我真实的一面露出来这样。所以刚才我们在路上还在跟彭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说我其实是很感性的啊，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很理性的。对，然后彭还跟我说 到底有哪里是感性的？
哪里？
我不是这样讲好不好？我不是这样讲，我是说，可是我也觉得你很理性，我不觉得你感性。
跟你讲说，从里到外面对别人什么都是很理性这样子，所以因为那就是以前对我来讲，我就是必须要这样武装自己嘛，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我们的家庭的特殊性。但是有一个可能会跟你们都一样的，就是因为 Linda 也是母女的家庭嘛，
对，
我们三个都是哈、所以其实对于跟异性相处是有困难的，我觉得这个的确都出现了，就是很难去判断那个人到底是好男人还是不好，这样子
是渣男还是
是值得依靠或值得一起生活的人哈，这个真的是会在辨识上有困难，的确就像刚鹏讲的，我们缺乏一个典范。对，就是我们缺乏一个所谓的重要的男人啊，就是从小一个重要的男性是不存在的嘛，所以我们其实充满了问号，就是男人到底是问号问号问号这样子、所以有各种的想象。
对，是真的。
对，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母女的单亲家庭很容易出现的。然后而且就会发现，就是要不就是过度的武装自己，要不就是过度的讨好对方。
对。
我觉得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两极化的一个呈现这样子。所以那你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有发生什么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就是什么容易被人家诟病吗？有什么样的事情吗？或者是你们觉得单亲有什么好处跟坏处这样子？
要先讲好的还是先讲坏的？
王鹏在皱眉头。
没有没有没有，
思考吧。
对，我在思考，就是可以看看 Linda， 感觉 Linda 好像已经有想到一些了。
我觉得先来，我们先来分享比较不好的好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好的在社会上比较多。我觉得我们如果你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很容易就被贴标签。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会不会，因为我之前遇到的状况是在学校国小的时候。我觉得学校会特别知道这件事，是因为那个班导师都会知道每个学生家里的状况嘛，他们一定会有学生资料表，所以其实你不跟他讲他一定也会知道，所以我真的很难避免，然后
好没隐私的感觉、
然后就有点在赌，就是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五年级遇到一个老师，他就是直接贴我标签。我当时跟一个可以说是全校第一名的同学，他刚好是跟我同班，但是我们两个很聊得来，就很多兴趣这样子。那他就会常，因为他在学校还要那个好像晨间要广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会有那种什么大会啊、然后要告诉全校说要去集合，然后通常我们学校就是会是那个全校第一名的人要去做这件事。那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我就会他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然后我们就会有点形影不离。然后但我记得这个状况持续没有多久，因为五年级有分班嘛，我们好像每低中高年级会分班一次。那五年级分班过去认识他之后，我就坐在他旁边，他就坐在老师讲座的第一排，所以我也就跟着他坐在他旁边的位置。
好有压力的位置。
对，可是我因为我想跟他坐，然后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坐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其实已经忽略掉是不是海景第一排这件事情。对，就反正想要彼此可以在隔壁就是一起玩这样就好。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他忽然就都不再跟我讲话，忽然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忽然然后好像眼神也不敢看我，然后那一天老师就请了另外一位同学过来，然后跟我说叫我把位置搬去后面，就是搬离开他旁边这样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交谈过，他也没有再过来找我，然后我就完全莫名其妙，反正为了这件事我难过蛮久的。后来过没多久，有一天我在我家信箱收到一封信，没有贴邮票。对，
他写的
我忘记过了多久，然后反正里面就是他跟我道歉，他说他也不想这么做，可是老师说我们家里不正常，叫他不要跟我来往，不然会影响他的功课。 然后就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然后位置就是我也直接被搬去垃圾桶旁边，可你看我身
好、
哦、对，我身高很矮哦，可是我却要移到最后面的位置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那时候我才真正有感觉到说，哦，原来单亲家庭是不好的，就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这件事、原来在 大人的世界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表现，就可以直接被当作不正常。然后后来我才觉得，哦，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哦，而且对方是老师、
老师才常会做这种事情、
对，所以你看我就、我就是会先觉得对方都会是善意的、但那算是我的第一个冲击吧，人生的冲击。对，但这件事我也没有跟我妈妈讲、其实她应该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听这一集吗？
他应该不知道怎么
他会知道你会上节目吗？
他应该不会按 podcast 对对、但知道也没关系啊、只是就会觉得跟他讲好像也没有用。
可是我很好奇耶，就是刚才啊在谈到说那个亲密关系的部分，那就是因为在谈到说哎，好像好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会有那种可能会被抛弃的这种感觉、对吧？刚你好像有这样讲，然后彭妹刚才也是马上点头如捣蒜说对对对，她也是有这种感觉这样子。可是我就听到刚才你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忽然就很好奇，就是说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你觉得，但我们在节目上就不用去谈特别隐私的部分，比如说小时候为什么会变单亲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就是说，所以除去了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之外，你觉得像这个同学这样子，就是跟你的友情就突然中断，你好像是被丢下来还被丢到垃圾桶旁边去这样子、对，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诶搞不好是有一些连结的、
就是我觉得这故事很少讲，但是每讲一次我觉得就有新的感觉吧。对啊，就会不会就是、对，很好，前面都很好很好，然后有一天你会因为一个莫名的原因，然后就被好像被贬低到边疆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被抛弃感。
而且是你也不能够主动解决的问题嘛，比如说你来自单亲的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之类的啊，对。
但是其实啊，的确会有一些夫妻，他们可能会，或者是父母，他们会就为了不想要让人家觉得他们是单亲，所以就会好像一直勉强撑着那个关系。
对啊，因为对，反正我妈不会听，没关系啊，就是
结果后来他可能跟你讲心情、
你那一集我也听哦没有啦，就是
你是要分享什么呢？
我是想要说，就是其实后来我有一个继父，然后他们真的是有婚姻关系的、但后来他们在感情里面其实也、就像 CC 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不是很 OK， 可是他们就一直在撑着、而且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想到一件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不知道学校要干嘛、然后要拿身份证去学校、我妈对于我的身份证非常小心翼翼，就是不让我看、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上面是有记载就是我是单亲的证明，但、我的单亲比较特别啦，我的单亲就是我妈妈跟我的生父其实是没有结婚的、所以身份证上面是不会有爸爸的名字，
空白栏吗？
对 对，
所以是写不详吗？
他不会写，他就一条线他就只会在那个父亲那个只有一条线这样。那你小时候看到你根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就想说所以离婚会有一条线
并不是。
对，可是我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妈每次要拿身份证给我的时候，那个脸慌张之慌张啊、就是好像
很怕别人看到，
对，好像他做错什么事，或者是他就是遮遮掩掩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都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嗯、那我就觉得哦、嗯、所以其实当事人自己好像也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就不一定只是社会价值观、嗯、或者是他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去影响当事人的心情吧，然后造成他很想要遮掩这件事情，但殊不知就是老师已经抢先一步先有所作为了、嗯、对，
嗯，所以这是发生在那个垃圾桶事件之后，
对，之后因为垃圾桶事件是国小五年级嘛、嗯、然后开始会需要频繁使用到身份证、嗯、好像是国中的时候，
嗯
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很妙的、啊、就是因为当事人也会有一些想要遮掩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其实这应该是蛮值得你去问你妈才对吧，因为每个人遮掩的意思不一样，
就是后来我们把事情讲开了之后呢，有一天在聊天、嗯、他就说他那时候会再想要结婚、嗯、也是好像长辈介绍的吧，那他的目的就是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家里不正常， 嗯， 嗯，所以他也认为他离婚或者是他没有另一半就有小孩这件事是不正常的、
嗯、
对，
嗯、
欸，那你们会觉得吗，你们自己会觉得你们生长在单亲家庭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吗？
不会啊，
我现在不会觉得，但说真的当时我是有被我妈的观念影响蛮深的，
嗯，
对，就会觉得
怎么说呢，
就会觉得对，好像没有家里爸爸妈妈缺一个就是不正常、
哦、
嗯，而且我当时国中的好朋友啊什么他们家都是所谓就是很健全的家庭，就爸爸会带他去上课、哦、然后就会顺便载我、
嗯、
这样
嗯，
对，然后可能爸爸会去接他、嗯、然后回家妈妈就会煮饭，
所以你就会觉得有爸爸是很好的，
对，当时就会觉得哦好像你出门上课然后晚上回家都会有人煮饭，有人在照顾你，有人在等你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偷、嗯嗯嗯、很常跑去他们家去感受一下他们家的感觉、
哦、是哦，
嗯，所以他爸爸妈妈也都就是很照顾我、哦、对，所以 嗯， 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讲一下那个单亲的好处了，就是当一些比较善意的比较有善意的家庭嘛，或者是对方是双亲健全的这种状态，就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好了、嗯、那去他们家他爸爸妈妈会因为知道我们家的状况特别照顾我、嗯、对，我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你讨喜你可爱，那跟你是不是单亲也不见得有相关啊，
嗯，或许啦
嗯，
对，但是当时我说当时的我会觉得哦这样好像也不错，不然我回家又没有人，就是会回家、嗯、回我自己的家很孤单，可是去人家家里面他有哥哥有什么、嗯、然后大家都熟了就会很像就很热闹就喜欢、嗯、哦对啊，但是待久了就会觉得这个幸福不属于我，又跑来
了，哦，那我就得要提一个反例啦、嗯、就是说我从小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是我父亲那个时候因为台独案件坐牢嘛，我是保外就医投生的孩子这样子，所以我出生前后他都不在，所以对我来讲父亲他就是一个超大的问号这样，所以我从小到大我的感觉就是哦还好家里没有爸爸，因为去同学家都看到有个很凶的男人啊
嗯，
啰里吧嗦啦咋咋呼呼的啊管东管西的啊，我就觉得哦还好我们家没有爸爸所以、
欸、会不会是因为
我
看到的我看到的那个爸爸都是很温柔的，
嗯，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其实讲这个反例就是其实这都没有一定的，我觉得这都没有一定的，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都不觉得说哦我们家没有爸爸会有什么问题这样，对，
嗯，
而且我妈很早就告诉我说哦你爸是因为什么被抓去关，我很早就知道我爸在坐牢，
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不会觉得说哦嗯家里没有爸爸很遗憾啊或者是什么，我倒也不会有这种感觉这样，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特殊的身份跟我们这样特殊的环境的确作为那样的一个政治犯的女儿我的确是有很大的压力，但那压力不是在于说家里没有爸爸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
嗯，诶那王鹏呢
怎样？
家里没有爸爸这件事情对你
很感谢。没有那么凶。家里没有爸爸怎么了吗？
这就是你的结论吗？
没有啊，就是一部分啊，就是从小到大我觉得单亲有一件让我还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是过节很难过。对，就是学校就是都会有那些什么父亲节啊，要你写卡片啊，要你写一句爱爸爸的话，感谢爸爸的话，我又没有爸爸，我要干嘛啊？然后我举手问老师说我叫丹青，然后他还会有一脸很错愕的表情看着我说哦这样哦、啊、那不然那你写别的题目好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有点干。对、然后或者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很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去我男朋友家吃饭，好像是过年吧，还是过节日，然后还是过他们亲戚家小孩的生日，然后反正就是一次很热闹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家是个很大很大的家族，大概只有几十人的那一种，
好多、
wow、
对。然后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有那么多人为了一个人愿意就是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就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幸福哦，就觉得、这样子怎么那么幸福。对，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大学还蛮低潮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光是看的时候就有点在哽咽了。但是一方面是觉得好难过，就是为什么没办法体会到这样的生活，然后有另一方面是觉得说好羡慕、这个小孩一定可以长成一个很棒的人。对，就是因为他拥有那么多人的爱，这样子是因为这样
情绪急转直下。
我也完全哭。其实为什么有一些父母会觉得硬是要忍着不离婚啊不分开，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啊。就是还是会想要去营造给孩子一种感觉是哦，你还是生长在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庭这样子，所以比较不孤单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许多父母一直隐忍的其中一个原因啦。但你说一对已经完全不爱对方然后相处很差的夫妻到底为什么不离婚，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今天就没有讨论到别的，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像刚才彭讲的这种感觉的确就是有一些父母之所以不敢离婚，就是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对，但是你提到这个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你记得吗，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有到瑞芳一个
我记得啊，
一个阿公家，
对，那时候是过年，
对，也是过年。
对，
应该讲说就因为我们那样的家庭嘛，所以其实我也有一个类似继父的人，因为后来其实我继父跟我妈妈也没有正式结婚了，反正就是一个复杂的关系这样子哈。但是我那位继父我都还是称他为我的继父。那我的继父的弟弟吧哈，好像是在瑞芳市也是地方士绅啊，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所以那一年呢，那个时候那个应该算叔叔哈，我应该称他为叔叔，还在的时候其实有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继父都会邀请我们一起就是到那边去过年这样子。
我记得
去那边围炉啦。两次哈。
对，
就去那边围炉这样子。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家庭复杂的关系，所以我其实不回家过年已经非常久了。
对。
所以过年的时候其实要不就是彭彭回去高雄跟我妈他们过年。要不就是在台北只有我们两个过年这样。然后那几年呢，不过那个时候也因为那段时间也是我还有忧郁症的时候，所以我就尽可能的不会再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是到瑞芳去过年，就陪着我继父去他弟弟家这样去过年了。那去过年的时候哇，他们就是像刚才讲的那样，怎么可以过年这么多人，
很热闹这样吗？
很热闹，而且
非常多。
而且因为他们是地方的士绅，所以他们在整个围炉的过程会有非常多人 在吃完饭的，应该是吃完饭时间会来拜年
哦、
所以就是来他们家里走动的人很多、非常的多，更不要讲他们家亲戚几乎都全回来，所以就是那个桌子很大，而且是轮流在吃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很多嘛，这样。那因为我们算是客人，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坐在那边，这样。那你就会发现人怎么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就是非常多。那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哇塞，有够热闹的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还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吃到那个叫什么蜜汁火腿。
蜜汁火腿，
你说有一道菜叫蜜汁火腿，
对
对，那是我们
好吃的。
对对，我有把这件事情写在那本书里面啦、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我有写到这件事，就是我们在那个氛围下面，然后我们就其实那时候的感觉就很像刚鹏鹏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哦，好羡慕哦。其实我继父他们，我继父的弟弟他们也是政治受难者啊。可是人家后来他们就是家庭还是算是很完满这样子。并没有像我们大家这样，就是非常的破碎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可是你看他们家还是这样，他们家还是可以这么多的人大家一起回来这样，那包括在嫁到海外去的都回来这样子，所以那是非常庞大的家族。然后那时候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氛围之下，我们那第一次看到那个蜜汁火腿那道菜，它就是不是有很像面包的东西，像吐司的东西，
挂包的东西，挂包、
对对对，它就是。但它不是像挂包半圆形，它是比较像吐司两片
方形
这样的概念，长方形的这样。这样我们讲就觉得好土哦，可能大家听众都说蜜汁火腿我们都知道，讲那么久
哎、我不知道哎、
然后它那个就像是吐司，它是两个就很小，大概就比大概两张名片那么长，大概就是这样的、那样的。然后而且它是两片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会有一个炸过的一块饼，
很像豆皮，
很像豆皮下去炸过酥酥的，然后再加上蜜汁火腿薄薄的一片，然后就是有蜜汁酱嘛，所以是把这两个东西夹到那个吐司里面去，然后就这样吃。然后那时候我们看那道菜上来的时候，我心想那什么东西，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家庭从小就只有过年这个节日而已，因为我父亲在坐牢，所以我妈妈是没有过节的，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在过节啊。但后来这个我也觉得很抱歉，就是我后来没有发现到说，诶，我在这个家族的循环里面我也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王鹏会觉得在过节的时候是会很孤单寂寞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过年就是只有过年这个节，然后都是煮火锅，吃完火锅发红包，年就结束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菜是什么东西，所以看着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很困惑。然后那边的长辈就说，诶，他说吃这个很好吃啊，他说，诶，这个是台湾最出名的哪一家店的这样子齁。那时候我半信半疑，觉得那东西怎么会好吃，然后他们很热情的夹了一份给我，然后帮我们把它弄好，因为我不晓得那怎么吃啊。因为它是分装在三个盘子里面，说我不晓得那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搭配，
顺序是什么，
对，不知道顺序。那所以是他们夹好之后就给了鹏鹏跟给了我这样子，就一吃我们俩感觉是，哇，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这样。而且就觉得说，诶，那天很幸福，在那边就是大家啊就会互相聊天啊，以我这种据点王也是可以，还可以在那边坐在桌子上那么久，也算是他们是很亲切的这样。但是我记得第二年我们好像也有跑去买，我们就去南门市，南门就是大过年前会卖很多南北杂货，
南门吧，
南门齁，就去南门市场。因为我那天有问他们说，哦，这东西好特别啊，说啊你没吃过，我说，哦，我们第一次吃，哦，真的，那就帮我们夹一份多吃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诶，这是哪一家，我说，哦，那这家是哪一家，因为很出名，他就跟我讲那个名字。就第二年呢我们就跑去南门市场找，哇，人山人海的，后来有找到，然后我们也真的买了一份，他那是一盒，他东西都是一盒一盒，买了一盒回去，然后我们自己也弄来吃，诶，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对不对？
对，味道很，就感觉不太一样，就不像第一次吃到的那么的深刻的感觉。
对，所以后来其实我有在想这件事情，我会觉得 其实我们都知道吃东西其实跟记忆啊、气氛啊、各式各样的情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诶，我们那次觉得那么好吃，其实会不会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的环境下面，一个充满温暖温情的一个地方。
嗯，
是的，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我们又买了第二次，
嗯，
我们第三年吃也是觉得，嗯，感觉好像还是没有像当年吃到的那么好吃，这样子，
嗯，
感受不一样，吃起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是啊，所以我们三个单亲的人，好像对于这种所谓的孤单跟寂寞，其实在某些时刻好像都会出现哈。
嗯，
像刚刚彭妹分享那个，我就想到在什么时刻会让我觉得有点想哭，就是每次去公园看到爸爸在帮那个女儿推秋千的时候。对，然后还会提醒他说你要抓紧哦什么的。对，我对温柔派的比较招架不住。对，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嗯，
也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因为我也没见过我的爸爸。
嗯，
对啊，然后就会，我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没有见过，所以有诸多的想象。
是的，没错。
所以在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诶，会不会理想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然后
踩到雷，
就会一直跟踩地雷一样，不太会玩，有没有？就一直踩到，
嗯，
很有可能，
通常就会踩到雷，嗯，
对，雷还蛮大的，这样，
嗯，所以彭慧吗？你会在经过公园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像刚才琳达讲，
我不会，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荡秋千。
你是说站在秋千上？
我喜欢，就是我喜欢荡得很高。
嗯，
对，
我觉得是应该是那种被守护的感觉吧。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啦，就是大家应该都会喜欢有安全感啊，谁会想要没有安全感呢？可是通常安全感也都是因为可能是从小被照顾，被好好照顾，然后你的需求都有被回应到。嗯，比较容易建构出我们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个性，
嗯，
或者会去相信别人，就是你自己是具有安全感的。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人之常情的啦，
嗯
嗯。但是如果说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作为从一个单亲的女儿变成一个单亲的妈妈，我在什么时候会特别觉得很孤单吗？应该就是当家里有困境的时候。或者特别是说因为我们家彭彭出生的时候有心脏病，
嗯，
所以像在做一些医疗决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孤单的，嗯，就是你得要自己决定这一切，
嗯，
那压力其实就会非常的大，就会觉得说诶，如果这是有个人可以商量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但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看，商量没有比较好，
商量不一定是更好的。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是当检测那叫什么诊断出我有心脏病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在有婚姻状态的情况下，所以真的不是有婚姻就是好的。
嗯嗯，我们突然剧情急转直下，现在是要跟大家说有婚姻不一定是好的。
也没有啦，就只是说本来这就是每一段关系的经营方式吧。
嗯，感觉还是要看对方，就是对方的个性跟价值观跟你合不合吧，
嗯，
所以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婚姻，
啊，
好像都会先以对方的个性跟价值观去检视跟自己适不适合比较重要。
嗯
嗯, 嗯，而且如果你走入了婚姻之后考验更多，
那就真的没有必要再维系这一段了。我真的觉得，
对啊，就是
你突然间冒出这句话是
没有啊，就是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你进入了这段婚姻，然后同时你是一个，然后同时你们有小孩，但是
嗯，
你们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你感觉就像是在照顾两个小孩一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维持这一段婚姻？为什么不是两个大人在照顾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大人在照顾两个小孩？
因为那个大人不觉得自己是小孩啊。
对啊，那就会就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如果关系已经变成那一种模样，如果你 在这一段关系里面已经是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疲惫，然后也觉得没有在任何成长的话，那我会觉得是真的可以舍弃掉。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啦，就是舍弃这件事情这当然是中间要经过非常多的挣扎。
我觉得舍弃关系的这件事情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要开口的那一瞬间吧。就是你终于舍弃了这个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告诉对方啊。
对啊，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常常是到底要怎么样开口来跟对方讲这件事情。那我会想到就刚在谈说，诶，那这个如果当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还要维系这段关系，我就想到其实心理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烂关系好过没关系。
啊，
就是说其实因为他这句话是反串，用现在的年轻人的说法就是他这句话是反串的意思。也许大家可以去检验你身边的朋友，或者甚至是你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或者是你的父母的关系，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其实他们的关系已经很恶劣了，包含可能是在家暴的环境下。就是只要他先生或者是那个太太，诶，现在家暴不一定是男生打女生，也可能是女生打男生了齁，就是说那个行为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醉醺醺的。你就已经知道，你就可以预期说，诶，你等一下可能就要挨揍，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个模型，一个样子。诶，可是也真的啊，等一下回来他的确就对你拳打脚踢，诶，可是为什么就不离开？好，所以有的时候已经是走到这种地步了，你还会发现他们还是继续维持着这个关系。所以心理学里面就会讲说，因为烂关系好过没关系啊，因为明明知道这个关系很烂很糟是有毒的，可是呢宁可在这里也不能够走向那个没有关系的生活。就是如果离开他了，完全没有关系了，人常常会很害怕去面对那个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的恐惧。所以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是有这么一句话，但这句话当然就是反串，它其实就是在提醒说，诶，我们其实是把一个很糟的关系看成是比宁可你就离开了好好过新生活还要来得更重要更好，因为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可以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知道等一下回来他可能会揍你，他可能回来会对你怎样，但是只要忍过去就好了，哎，日子继续过下去。可是万一我走了，我离开了，我跟他离婚了，我跑了，有一些家暴的家庭还没办法离婚嘞，跑也跑不掉啊，所以他可能就是跑了，可是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这种不晓得未来该怎么办，不晓得我如果离开了现在这样的生活，虽然这个生活很痛很苦，可是好歹我有个地方，我知道这日子要怎么过，我如果离开了，我去到外面 我完全是很茫然的，不知道未来可以怎么办。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状况下做出决定。所以心理学才会有这句话，烂关系好过没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状态下他可以预期他的生活，可是他如果是走向一个分开，他去寻找新的自由，他也许不觉得那是自由，他可能会觉得那个是很惊恐的，他不晓得接下来要怎么办这样子。对，
那也就像他的舒适圈吧，有一种舒适圈的感觉。
对对对，
舒适圈要打括号，
要打那个括号，所以他的那个舒适圈是有毒的舒适圈。所以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就会觉得，如果是在这种状况下真的所谓的双亲家庭真的就有比较好，所以这当然是一个问号，这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想想看的部分。因为这个题目一下子就会很像刚才就有人要对就很严肃啊，或者是有人就要就很哽咽啊。
这其实可以讲很多。
对啊，当然啊，不是只有录这一集，只是说今天正好就是只有讲这样子而已。
本集重点，
烂关系好过没关系，
烂关系好过没关系，
就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就
没
关系。
好哦，刚才就忽然很严肃的就讲起了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常现在关系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又或者是我们自己害怕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往前走。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去处理自己的跟他人的关系，但是如果真的有的时候走到了某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也许是要做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些当然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刚才只是听到彭妹在谈到说，哎，为什么要这样继续忍下去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在心理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句子，那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呢谈的还是单亲家庭啦，是已经既成事实的单亲家庭这样子齁。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随随便便去跟人家说，诶，你到底是应该坚持下去，或者是你应该勇敢的跨出去。但是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单亲家庭的部分。那单亲的东西其实很多，我们今天就只是很笼统的就大家先闲聊一下而已，就谈谈我们三个人自己的单亲的经验。那里面有一些听起来会有点悲伤的，但是也有一些听起来觉得也有点好笑的这样子。那我们之后也会再继续跟大家讨论单亲家庭的这个部分，因为听说之前好像琳达还有去跑山，我们就把这个留在对他上次我有曾经听他说过这个部分啊，就是我想这个可以留在下一集我们大家再来聊，也许下一集可以来聊一下你在单亲家庭的这个角色下面你做了一些什么样荒诞的事情，
是山道琳达是吗？
我不是山道琳达，我是跟着山道猴子出去的琳达。
所以你有过男朋友是山道猴子？
哦，不是男朋友。
哇哦！好好好，这个我们都留在下一集吧。其实我
没有那么辛辣，
工具人。
什么
工具人？
你说对方工具人，我这个
对方
对方不是，就是莫名其妙被带。哦，
要
买梗，
买梗，买梗！哎，这个留待下一集，我们大家再来聊好了，这样子哈。
那些年我们变坏的小事。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单亲家庭的小孩一定会变坏，非常有这样的刻板印象，或者就是说单亲家庭的小孩特别叛逆，我觉得这都是下次可以来聊的部分。就是真的有叛逆吗？或者到底什么叫叛逆呢？叛逆真的只会发生在单亲家庭吗？我觉得这个也蛮可以跟大家来聊聊看的这样子。但是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就下次继续来聊，我们来听听看那个跟山道猴子出去的琳达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好，谢谢大家。我是西西。
我是琳达。
这里是
西西
西西西西西开始乱了。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们三个还是很没有默契。
我们还是很没有默契。
好，拜拜。
拜拜。
谢谢你爆音啊。